见评论。
本周，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宣布朝鲜半岛局势决议方案。
何塞普·博雷利在欧洲议会表示，欧盟涉华将不紧跟美国的最为严厉的政策，其中包括煽动欧盟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比如芯片。
柬埔寨首相在与中国防长会晤时，对中国对其军事建设，尤其是帮助雷姆军事基地现代化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和俄罗斯有意利用联合国平台促进改善朝鲜人道主义局势，为对话与实现政治和解创造条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指出，中俄两国准备在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决议草案有助于朝鲜问题的解决。根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前所做的声明，可以看出联合草案的一般框架。张军大使敦促美方积极主动、真诚，提出现实建议，积极回应朝鲜正当安全关切，停止军演，放松制裁。外交官还指出，安理会应在此问题上扮演建设性角色，不应总是谴责或对朝鲜施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认为，中俄提出的朝鲜决议方案得到通过的可能性很小。王俊生认为，总体来看，解决半岛问题的难度很大，但是前景也不必过于悲观。
他说，当前最主要的还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强美日韩、中俄与朝鲜的沟通，充分了解各方的立场及背后的考量，缩小共识上的差距。否则各执一词，没有交集和共识，肯定难以解决相关问题。虽然在半岛局势上的分歧僵局短期内很难实现突破，但近来也出现了一缕曙光，即中美关系有改善的迹象。在巴厘岛峰会上，拜登总统与习近平总书记会晤长达3个多小时，我相信其中一定会讨论到朝鲜半岛问题。回顾半岛问题的解决，应该说大国尤其是中美合作相向而行至关重要。众所周知，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随着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两国就半岛问题几乎没有沟通，更别提合作了。近期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改善的迹象，双方均表示有意向加强合作，目前也正在各层面进行沟通。对此，我想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如果中美在解决半岛问题上能够相向而行，那么美国可以推动韩国和日本，中国也可以加强与俄罗斯和朝鲜的沟通。总体来看，解决半岛问题的难度很大，但是前景也不必过于悲观。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在欧洲议会宣布，欧盟将不紧随美国对华最为强硬的政策。他指出，某些情况下，欧盟将不秉承针对中国的立场，可能所指的是，欧盟将与美国努力禁止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其中包括芯片政策拉开距离。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王鹏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危机背景下，欧盟也许要将欧中关系归位到合作的轨道上。王鹏同时还认为，欧盟对中国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立场。
他说，在俄乌冲突和美国印太战略的双重背景下，欧盟的对华战略不可避免受到了俄罗斯和美国的影响。目前来看，欧盟对华政策的变动比较有规律可循，一方面取决于中俄步调是否整齐划一，是否会对欧盟构成威胁。比如俄乌冲突初期，由于被美国带节奏，欧盟的对华态度明显恶化。后来中国反复强调秉持公平公正的立场，在不伤害中俄关系的前提下，在一些事务上未完全偏袒俄罗斯，让欧盟看到了中方的诚意，包括近期中美元首在巴厘岛峰会期间的会晤，双方在反对使用核武器问题上达成一致，也让欧盟感到放心。另一方面，美国对欧洲割韭菜的行为让欧洲非常恼火，因为欧洲在能源上大幅依赖俄罗斯。自俄乌冲突爆发后， 无论是维护跨大西洋关系，还是自己的利益，欧洲都格外配合美国的战略，对俄罗斯采取极其强硬的立场，甚至基本切断能源联系。但是在欧洲面临能源民生问题时，美国不仅没有拿出任何诚意，反而还有趁火打劫的趋势。应该说，美国的行为将欧洲推向了远离自己的方向。
柬埔寨首相洪森在与中国防长魏凤和会晤时，对中国援助柬埔寨军事建设，其中包括雷姆海军基地现代化建设表示感谢。柬埔寨首相声明对发展与中国军事合作，实际上是对美国总统拜登做出了回应。早前，拜登在与洪森会晤时指出，对中国在此基地的动作表示关切。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德米特里·莫夏科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中国与柬埔寨协调发展军事关系的时间与美国试图激活与菲律宾军事合作的时间相吻合。菲律宾是美国在东盟成员国中的主要军事盟友。
他说，长时间里，柬埔寨一直被看成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最亲近的盟友，而菲律宾传统上更大程度是美国的盟国。尽管与美国关系复杂，但菲律宾执政精英与中国相比，与美国军方的关系要更为紧密。自然的，美国人希望获得传统盟友的支持，而中国也在加强和传统盟友的关系。
东南亚地区的南海关系紧张局势正向台湾地区转移，也许一旦台湾发生冲突，美国尤其期待菲律宾的支持，毕竟菲律宾和美国其他盟国相比，距离台湾要更近一些。中国与柬埔寨巩固军事合作是经济合作之外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领域之一。中国是柬埔寨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一到十月期间的数额占柬埔寨总贸易额的 21.6%。 在李克强不久前访问柬埔寨期间，两国签署了18份文件，旨在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涵盖的领域有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农产品贸易、健康卫生、教育、信息技术、创新、辣椒和渔产品出口，以及文化财产保护和气候变化。周三，中国援助津巴布韦
投资2亿美元的6层会议大厦隆重开幕，津巴布韦总统 Emmerson 姆南加古瓦对和中国的吉加关系表示欢迎，并敦促西方无条件的尽快解除制裁。美国自2003年开始，以涉嫌破坏人权和选举舞弊，对津巴布韦政府和安全部门高官实施制裁。美国制裁清单中约有140个法人和自然人。欧盟也对津巴布韦实施武器禁运， 并禁止高官进入欧洲地区。俄罗斯科学院非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塔吉昂娜·杰伊奇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中国的非洲政策与西方带有以往殖民地痕迹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他说，很多非洲国家都在批评西方的政策，任何反西方声明都折射出他们对自己有依赖的 不平等地位的强烈不满。津巴布韦总统在此情况下，以中国的善意动作去对抗给其经济发展造成损失的制裁政策。中国在非洲的援助、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与任何国家都不同。津巴布韦恰恰属于中国一直提供很多帮助的国家，而且并非仅是津巴布韦受益，因为中国的原则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所有国家。
当然，有的国家受援数量多，有的少些，而中国是唯一不将自己的活动限制在某些国家集团的国家。中国的原则是不干涉，无论西方对津巴布韦的民主状况如何不满，但中国还是不将政治与援助相挂钩。中国在近50年里为非洲国家元首建起了24座官邸，其中很多是无偿捐赠。中国是津巴布韦的主要投资国。 近3年来，中国在该国投资额高达21亿美元，同时，中国公司还为其提供了大约10万个就业机会。津巴布韦拥有大型锂矿，中国公司积极投资勘探、开采和加工这种价格昂贵的稀有金属。
此外，中国还为津巴布韦能源安全提供保障，帮助其建设和运营一系列的水电设施。这就是卫星通讯社所采访的专家们眼中所见的本周。下周六见。